啊，今天我们来一起来查考学习诗篇73篇。73篇呢，以及它后面的其他的诗篇诗歌，题目中呢都有亚萨的诗这一注释，所以呢，很可能呢亚萨是这些诗歌的作者。啊，历代志下29章30节说，西西家王与众首领。有丰富立位人用大卫和先见亚萨的诗词颂赞耶和华，他们就欢欢喜喜地颂赞耶和华，低头敬拜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啊，先知亚萨是一些诗歌的作者。诗篇37篇49篇73篇以及约伯记等，都有一个类似的主题，就是他们都在寻求一个解答一个难题。是一个什么样的难题呢？就是说，为什么那些恶人可以亨通？为什么他们可以有权有势、为所欲为？而为什么奉公守法、安分守己的好人却被人欺压、受苦受难？那么从这首诗歌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出，诗人呢其实是经受了一个巨大的试探。这是个要什么样的试探呢？这个试探呢，就是要他来嫉妒恶人得平安。那么从第一节呢，我们知道这首诗歌呢，写在诗人胜过了试探之后。从结构上来看呢，这首诗歌呢可以分为3段，第一节是第一段，点明了这首诗歌的主题是什么呢？这个主题呢，就是神善待以色列和内心清洁的人。显然呢，这是诗人在胜过试探、除去了他心中的困扰、恢复了他和上帝正确关系之后的看见，是对全篇的总结。第二段呢，包括从那个第二节到第14节，讲述诗人呢是如何落入试探，以及因为经受试探而在心中产生的困惑。第三段呢，从15节到28节，表达了诗人与神相遇后对问题的解答。我们都知道啊，我们也都相信神是施慈爱的神，是全然良善的神。本篇第一节呢，就像画龙点睛一样，提出了这首诗歌的主题：神是慈爱的神，是良善的神，他确实善待以色列，善待内心清洁的人。那么弟兄姊妹可能会想说，谁是以色列人呢？这里面也说，就是说。隐含着说呢，说以色列人呢，就是那些内心清洁的人，是尊重神、敬畏神、把神放在首位的人。神善待以色列人，凸显了神与他的子民的盟约关系。善待呢，正是盟约的彰显，是神白白的恩典，是神慈爱的作为。而唯有内心清洁的人，才能体验或领悟到，这个真理。我们都记得，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中说：“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”这是在马太福音5章第8节。洁净内心，实在是基督徒属灵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操练，和基督徒基本生命的品格。从第二节开始呢，作者呢就开始讲述一个让他嫉妒恶人得平安的强烈的试探。而这个试探呢，是怎样来冲击他对神的信心，让他以为属神的以色列人不比其他人有福，神对待他们不比对待其他人更好。这个试探呢是如此之大，几乎使他跌倒。我们都知道呢，有许多的见证，让我们知道，即使那些信心非常坚固的信徒，有时候呢也会动摇。许多要得永生的灵魂呢，曾经死里逃生。那么，在永生和致命的背道之间，有时候呢，不过是一步之遥。那么，诗人遇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试探呢？诗人说，他观察到，恶人或狂傲的人有时候有很大的平安，甚至他们在死亡的时候呢，也没有疼痛，没有挣扎，直到最后，他们的力气依然壮实。这是第4节。他们不像别人那样受苦，也不像别人那样遭灾。 他们似乎最少有今生的苦难和灾祸。他们向所有看见他们的人炫耀自己，因着他们的平安而自吹自擂，就像人炫耀他们的装饰一样。他们说话的时候呢，抬高他们自己，夸耀他们自己，他们藐视他们身边所有的人，压制贫穷的人。强暴就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一样，笼罩着他们全身。他们的生活安逸，他们所得的超过了，甚至超过了他们心里想要的。他们是罪人，在态度上呢，对神特别的傲慢。他们活着不怕神，不敬畏神，亵渎神，藐视神的尊荣，向神和神的能力以及公义发出挑战。他们用他们的舌头毁谤全地，肆无忌惮地污蔑所有拦阻他们的人。这是第九节到第十节。但是呢，僧人却观察到什么呢？这些恶人却在这样的不敬虔中得享平安，在这个世界上顺利，他们不但富足，还财宝增加。所以这些观察呢，就让僧人落入了对这些现象烦躁不安的事态。他看到许多省的百姓对这些现象呢不知所措。另一方面呢，他感觉到自己落在神护理当中的不喜悦当中。他说他突然洁净了他的心，他洗手表明清洁也是枉然。就跟我们看和合本跟那个CCB 有点不太措辞上不太一样。因为他终日遭灾，遭遇的灾难呢是一件接着一件。受到的惩治呢，就像早晨必然来到一样，与他同在。他受的苦难极大，这些惩治呢，不断的再来，终日不断。作者想到那些不敬虔的人享平安，而他敬拜神却落在如此大的患难当中，于是他就心生嫉妒，愤愤不平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有时候我们不也会看到这样的现象吗？那些奸诈的、败坏的、凶狠的、歹毒的，不也常常顺风顺水，甚至飞黄腾达吗？也许我们会很属灵，知道我们基督徒看重的不是外在的平安。面对那些看似不公平的事，我们能够有一颗平常的心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这些人欺压的、迫害的是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亲人，我们却看不到公义的神出手，那我们还能保持一颗平常的心，而不心怀不满，甚至愤愤不平吗？我觉得很难。对我来讲，当这样的情形发生的时候呢，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胜过试探呢？让我们接着看诗人是如何做的。诗人做了什么事情呢？他走进了神的圣所，来到了神的面前来默想。在默想中呢，求神向他把这件事情显明。最终呢，他明白了，恶人有恶人的结局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和灭亡。他明白了，恶人的平安短暂不定，神的护理呢，把这些恶人放在容易跌倒的高处。第18节，他们不能长久站稳脚跟。当他们企图爬得更高的时候，这企图就成为他们滑倒的缘由。他们的平安没有稳固的基础，不是建立在神的眷顾和神的应许之上，他们终将落入永远的沉沦，必惊恐灭尽。在神的圣所里，在神的神面前的默想中，诗人学会了谦卑地看自己。他带着羞耻之心反思自己，落在了混乱和危险之中，自行烦恼。所以诗人说，他心里发酸，肺腑被刺，他是多么的愚昧无知。这时候呢，诗人看到了，原来他常与神同在，神在搀扶着他。虽然他在患难当中，但他原来是常与神同在的，神在搀扶着他。于是他恳求神来引导他，救他，最终进入神的荣耀。这时候呢，诗人的喜乐的心就发出了由衷的赞美。除你以外， 再加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，但神赐我心里的力量，又赐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样的看见，不应该正是我们的看见吗？这样的赞美，不应该正是我们的赞美吗？让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，来默想神的恩典，让我们常常发出这样的赞美，这样的宣告：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，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让我们在神面前来安静两分钟，来默想神的话语或对我们的感动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借着诗篇73篇向我们说话，感谢你借着诗人亚撒的挣扎，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挣扎。也感谢你借着圣人的经历，让我们看到你的慈爱、怜悯、恩惠，不离开你所拣选的人。求你的灵常常提醒我们，让我们常常来到你的面前，在你的面前安静，在你的面前默想，思想你的信语、应许、信实，思想你的恩典浩大。救我们脱离那恶者的试探，赐平安在我们心中，让我们和诗人一样，常常的这样来高声的赞美你。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，但主你是我心里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以上祷告奉我主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好，请。